今天是第十讲，讲课之前呢，这个提这个问题的人挺多，所以咱们先讲一个问题。我们起心动念熏成种子，这个种子呢为因生我们的这个果报，这样的话呢，这个因跟果呢完全是平等的，造什么因生什么果。但是呢，人们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说这个说好多佛经上啊，说有一个人，哎，这个骂了一句啊，结果呢受了多少生的这个果报，比如说骂别人像牛，结果呢他就转了多少是牛，骂别人像狗，他就转了多少是狗。说这还有就是类似很多这样的故事吧，就感觉好像一个很小的因就得了一个很大的果报，这个感觉就因果不平等了，这个怎么解释？实际上呢，我们就是你学唯识学好了之后啊，你就可以把这些问题想通。这个其实也很简单，我们无始以来的这个起心动念熏的这个种子啊，是什么种子都有。首先说，先说各个三界九地，三界九地的种子都有。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六道轮回啊，那是无数次了，上天也无数次，地狱也无数次，各道各个地方全都有，全去过，哎，没有没去过的。你想的时间无始吗？所以那个就是在重庆也有人问问题，说我没见过现在新发明的一些这个就是新玩意儿，是吧？新发明的，说我没这个记忆啊，没这个记忆，我现在怎么能显现出它来呢？哎，他就是不明白我刚才说的这个道理，就是说无始以来我们呀，天上地下无数次的轮回了，我们现在这个五浊恶世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也不是一个特别先进的地方，我们现在眼睛现见的就是这个 UFO 的这个势力啊已经无数了。你就这个飞碟，为什么它用的什么动力，它为什么能够那样来飞行，为什么能够那样凭空就消失，我们就用什么虫洞啊什么这个俺就猜了很多，就是说我们连我们现见的一种现象的那个我们都无法理解，就证明说就现在我们平行的能够看见的外星人其他世界的众生，他们的那个科技就比我们就高的不知道高多少，就是高到至少他们来看我们都不知道他怎么来的，是吧？你要让我们人用现在我们人类的所谓高科技造一个宇宙飞船去外星，还没等着找到外星人，这个人怎么样啊，早死了，因为速度太慢，根本就在可见距离内，我们根本就在现在就是没有发现生命的这个区域内我们都走不出去。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呐，曾经无数生的是外星人，我们曾经无数生的驾着宇宙飞船各个宇宙之间穿来穿去，我们曾经无数生的都是那个高科技啊，都极高极高的科技我们都有过，哎，所以现在在地球上就发现那个很多古代文明留下了很多那个就是我们现在不可思议的，比如说数学天文各方面的知识啊，你像那个南极洲到现在还被冰盖着了，可是呢在十几世纪的时候有一个老外啊，他就拿着一张什么地图呢，就是南极洲的那个不被冰盖的那个南极洲的地图，上面标的就非常准确，因为现在科技可以这个透视把那个南极洲的那个陆地啊可以画下来，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你光在地球上就发现很多这一类的，意思就是说呀，我们人呐，什么人也转过，什么世界也去过，什么个高科技什么都经历过，你不要说高科技了，你自己在做神仙的时候那算那科技根本没法比，是吧？科技还是能看见的东西，你飞来飞去各种神通你都有过，所以呢说你现在啊说出了一个什么苹果机啊，我有这个记忆吗？都是小菜一碟，都是小意思。所以说这个我们无始以来啊什么种子都有。然后我们再说那个因小果大的问题啊，什么种子都有， 同样来说，就是你造的善种子、恶种子呢，也是大量的、非常丰富的。究竟是善果现行，还是这个恶报现行？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你这个，一个是力量大小，这个业的力量大小；再一个就是它接近这个阿赖耶识大海的表面的那个程度。如果它虽然也大，但是呢，这个历史久远，在深层那也不好现行。哎，你现在有的虽然这个业造的力量小，但是呢，它就在表层，很容易现行。各种因素吧，所以呢，就是在那个人他因为骂了别人一句，得到了很严重的果报的呢，其实就是他骂的那一句呢，是那个叫压断骆驼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我们什么业都有，什么业都是大量的，哎，他如果这个业，就是你比如说有的那个是好人呐、什么，你反而有这么规律，他好人的时候就是他的善报正在现行，善报在现行的时候呢，就很可能造成什么呀，现在呀那个恶报的力量，就恶报的种子力量就比较大，是不是啊？你比如说原来你善报的力量大，你现在善报现行，善报现行，它消耗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实际上种子的力量就怎么样啊？实际就变成那个恶报的那个力量比较大。但是由于这个因缘，善报的那个报正在现行，所以呢，它没有那个恶报没有现行。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造恶，正好把那个就是实际上业已经是重业的那个恶报的种子给点燃了，一个导火索。那不就是，所以呢，说你这个造了，好像我现在是你是这一生现在造了一个小恶，但是呢，它那个果报呢，它就是把你原来的种子啊给那个果报啊给成熟了，点染了，所以呢，它不是说因果不平等啊，就因为你骂了一句你就转五百世牛，不是那种因果关系，是因为就是你原来有没有，比如说如果原来你的这个恶业呢就轻，就因缘非常缺，你现在再骂一百句它也不现行，是不是啊？哎，因为不该它现行。总的来说，大家就要知道，就是说无始以来我们什么种子都熏过，哎，你不要在这想好像用这一生的概念来这个揣测这个人就是好人坏人，没有意义，都是好人坏人，什么都干过。所以呢，这个修行的重要性也就在这儿，说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尤其是修佛法，佛法这个了义的讲，这都是梦，实际上是没有的。如果你真的修佛法非常精进非常那个什么的话，你就最简单就得一个不退转，就得一个于这个无上道得不退转，就是说不管你是后边怎么走，你呢永远是往前修，不会再退了，不会再堕三恶道了，不会再这个就是走上这条路哈，那你这就占大便宜了。为什么呢？因为绝大部分的果报在你梦醒之后，绝大部分的果报，绝大部分的没有报的种子就怎么样了，永远不会现行了。所以你不要这个，就是说这些你学明白了，学明白了，这些都是能够解释通的，就是解释这么个问题啊。有的人就觉得是不是这个佛经上就是吓唬我们呀，让我们勿以小而为之，是不是吓唬？不是那样，他因果丝毫不爽。客观上都是这个客观规律运转的，不是由谁来主观决定的。好，就回答一下这个问题，然后跟这个问题呢也有点关系，就是我们就开始复习上节课这个第七识了。这个第七识里头有一个概念叫有复无记，就是说这个第七识 善还是恶，还是这个不善不恶，就是无忌。他呢是无忌，他这个无忌呢前边还有一个有负两个字儿，这两个是不是矛盾，我们也来分析一下。无忌本来就是无善无恶，就是说说不上善恶，就跟我们说你在这儿，比如说小孩子学文化，学文化世间好像觉得这是个好事，其实学文化对这个人是善是恶呀是谈不上的，是没有影响的。你看现在我们说现在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什么呀，光教孩子们学文化啊，结果歌也唱得不错，舞也跳得不错，身体也强壮，是这个数学也这个精通，但是呢不教一个人怎么做人，作为一个人就是不修为，人不为己，不教他做人，结果长大了呢，你看现在这个社会所有的只要能赚钱的高科技都进去了，你这个产品要什么要什么样子他给你造成什么样子，实际上都是骗人的，都是高科技，所以这个就是这就是那个教育的一个最大失误，就是教育本来应该最根本的目的是教这个人怎么做人，但是现在呢我们认为教人做人这是侵犯人权，干涉人思想自由啊，你不能那个就是人是自由的，就刚那个过公交站那个电影叫什么怎么想就怎么活，这是一个无所畏惧的时代，是一个完全自由的时代，那个电影名好像叫黄金时代，就是现在这是正统思想，你不能干涉我思想自由，思想我愿意怎么想怎么想，除非我犯罪，就跟上次我们说那犯罪那是一个做人的那个底线，你跌破底线了就是畜生了，这法律才管。现在呢社会就是就这个底线，就把那个法律底线除了这个你什么也别管我，所以呢社会就弄成这种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你的什么学的知识学的高科技实际上变成都是害，你看现在这个新闻题目这个些孩子们就是做的这些事儿，莫名其妙就把自己毁掉了，每天我搜集了不少这样的题目，就是他自己都想不到，今天结果他就把自己命送了，或者就犯了罪了，莫名其妙，没有一点这个就是不知道怎么做人，本来是他妈养了他20年挺大个子了，结果就很小的一点事儿，那今天看那个有一个他好奇那个快递的包裹，他就趁人家快递员去送快递的时候啊，他跑人车上偷一个快递包裹，然后就赶紧跑到旁边一个餐馆去偷偷就赶紧打开看，结果盗窃罪被判半年，你说这算什么东西啊？这些人呢？还不说老实话真是不畜生不如，你看人家畜生个个道的畜生，人家过的呀非常有秩序，非常有那个人家有人家的道德，人家有人家的那个生活，这个就是叫什么技能哈，人家过的都挺好，但是就是这个人能把自己就毁到这种莫名其妙就毁掉了，现在说的是这个解释有负跟无忌的这个关系，就是说第七识它的那个主要的功能或者主要的作用就是什么呢，就是潜意识当中知道有我，下意识知道有我，这个东西呢它属于无忌。首先说为什么属于无忌呢，因为知道有我，按照我们世间人来说呀，知道有我你也可以去办好事儿，也可以去办坏事儿。我知道有我，比如说我求名求利，像陈光标我就是要这个秀慈善，我知道有我，这是我是陈光标到处就是扬名，但是做的是布施，世间说来是好事儿，就是知道有我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恶，所以呢知道有我呢 说是无忌，哎，就是说你知道有我，你不能判定他是这个善还是恶，哎，他可能做善也可能做恶。然后说这个有父是什么意思？有父呢，父是染污，哎，父是脏东西，就是就好像镜面被脏东西灰尘盖上了，哎，我们呢，也可以就解释成是烦恼，哎，我们人呢心性本净，哎，我们人本来是不是说人生来就是恶的，哎，那都是外边污染进来的，想知道有我呀，因为事实上没有我嘛，这个谁知道有我呀，一定是人知道有我，然后人人相传，哎，大家形成一个知道有我的错误观念。这个所以呢，这个知道有我呢是外边的一个染污，是一个烦恼，所以呢叫有父。这个他父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有了这个邪见，有了这个错误的见解，错误的观点之后啊，他阻挡我们看到真相，看到真实，真相是没有我，哎，本来就有的是那个阿赖是那一堆种子嘛，这堆种子有好有坏，哎，用世间来说有好有坏，用这个佛法究竟佛法来说呢，这堆种子都不对，因为他认为梦中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啊，结果为这个错误的东西，这个不存在的东西努力半天，结果被骗，哎，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害人的东西，所以如果你要是事实看清楚了。哎，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呢，由于我们人的对这个阿赖识的这个理解的错误呢，我肯定不是阿赖识，因为我们人一般这个想象的这个我呀，是一个不死不变的，在各个六道里头轮钻来钻去的这么一个东西，知道这个东西是我，这个所以呢，他肯定不是阿赖识。所以这个有我是一个染污，是一个烦恼，是一个错误，是一个邪见，这个东西呢，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它就阻挡我们见到真相，见到真理，见到真实，所以说是有父。说有父这么坏一个东西，那怎么说是无忌呢？应该是就是恶呀，它这个区别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现在在这说，一个说有我，一个说无我，那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第七识的这个执着有我呀，有点特殊性，它是什么呢？它是下意识执着，非常微细，我们根本感知不到。它这个怎么生起来的这种执着呢？是由于我们无始以来这个显意识里头执着有我呀熏习的太多了，太那个经常了，啊，这样呢，这种种子大量的呢，它就形成了一种这个，就是你不执着的时候，它也这样下意识的执着，哎，潜意识的执着，就形成了一个习惯成自然，形成了一个自动的运转机制。这种自动运转机制呢，它是消耗的是我们原来熏的大量的执着有我的那个种子。它是一种消耗，它不是新的那个，就是你像我说我们显意识现在知道有我，这是往里新熏的邪见种子。这个第七识呢，它是原来有的种子里头的一个现行，而且这个现行呢非常的微细，我们人感知不到，它的功能就是消耗种子，它的这个执着非常微细，我们又感知不到，它是我们原来造的因形成的一个自动运行的一个这个果吧，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它对我们这个善恶呀，没有明显的影响，哎，就是这种潜意识里的执着、下意识的执着，对我们现在你是在行善还是行恶，它没有什么这个明显的影响。所以呢，我们现在说的善恶呢，是指的我们在第六意识，就是显意识里头，有明显的善恶性质的那种念头。 我们把它定义为善恶。这个不明显的，我们这个就是不好判断的，我们都不定为善恶，就定为无忌。就好像我说你平常就是走路啊，你这个什么洗脸呐、啊，什么就是我们大量的平常的动作吧，没有明显善恶，我们都叫做无忌。所以这个更何谈呢，他这个就是我们连感知都感知不到，是在这个下意识里头的一个微细的运转。所以呢，虽然它是错误是有负，但是呢它不影响我们做善做恶。所以呢这个有负跟无忌呢不矛盾。不矛盾的主要原因你记住，就是因为这个有负啊，它是一种下意识这个思维，微细的下意识思维，它对我们意识不到，对我们没什么影响。所以呢我们就说它不给它定为这个善恶。跟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执着有我的邪见，这个显意识里头，你非要这个跟人辩论，非要说有我，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这个就是，这个是很严重的邪见。解释这么一个。下边我们就开始把上节课的内容呢，广把诵的过一遍。上节课我们开始讲这个第二类了，就是说三日颂第一句是说有假安立我和法，就是我们所有的人整天都在那假安立我假安立法，就是我代表人，法代表人之外的客观事物，物质世界。为什么假安立呢？因为根本梦里的东西根本没有，但是我们认为有，所以是假安立。有假安立我和法，若诸种种等出现，他们转为辨别时，转的辨别时呢分了三大类。第一类就是他先熏成种子，是第八识。然后第二跟第三类呢，就是这个种子因缘成熟的时候会生现行。现行里头分两大类，一类就是什么呢，潜意识活动，就是我们感知不到，它也现行了，但是我们感知不到，下意识活动，这个呢就叫第七识，它的主要内容就是知道有我。然后还有大量的现行是我们感知到的，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对这六种法的认识，这就叫前六识。前六识放在后边再讲，我们上节课讲到了第二部分，就是这个潜意识叫第七识。把颂的过一遍啊。这个第七识呢，第一句颂是依于彼乃善生起，这个彼就是指的第八识，种子识。这个第七识是依于种子，它就能够圆满的生起来。因为我们种子里头有大量的知道有我的这个种子，所以呢它很自然的就没有间断的一直就升起知道有我的这么一个想法。并源于彼说明义，就是他起来之后说知道有我，这个知道有我，他凭什么说知道有我呀？他也有一点客观依据，就是他升起来这个意识之后啊，他感觉有我，他感觉到什么有我呀？就是他感觉到那阿赖识里头有一大堆种子，他觉得那个就是我。所以呢说他所缘的对象就是第八识，并缘于彼，他针对第八识，他感觉这个有第八识这堆种子，所以呢他知道有我。所以这个呢就叫做意，这个意就是意识，就是这个意思，他有这么一个作意吧。什么作意呢？就是老知道有我。具思量为我体性，就是它的体，它的性质，它的这个就是内容，就是老在那儿思量为我，就是老在那儿琢磨有我有我有我，这么一种意识。下一句颂的是恒常与有负无忌之四烦恼为伴侣，就是说这个心所执着有我，这是一个总说，说执着有我的时候他怎么执着呀，他具体怎么想啊，他分四种想法。 所以呢说他这个执照有我呢，因为他这个执照有我不断不间断，哎，所以说他恒常，就是你只要你是在生死当中的时候，他呢就永远升起这个四个烦恼，这四个烦恼呢都是有负无记，就是执照有我是有负，是染污，是错误，是邪见，但是呢是微细的邪见，是任运，就是自然而转的邪见，哎，而且是我们感知不到的，所以这个有负呢不影响它这个是无记，跟这个四个烦恼呢都是有负无记。哪四个烦恼为伴侣呢？为伴侣就是说第七识一升起，他就有这四个烦恼升起。注意他这是就是你语言上是这么说，实际上是什么呢？你要是除了这四个烦恼啊，就没有第七识了。第七识就是这四个烦恼的活动，他在这儿有这四个烦恼的时候，我们就说有第七识。就好像说你这是某某某，你这个人，说这个人呢是由四肢跟这个脑袋躯干组成的，哎，跟这个我们看这是 五体，然后加上这个躯干算六体吧。说人，说这个谁谁谁永远跟他这六体为伴侣，实际上这个话呢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没有这六体就没有那个某某某了，实际上它内容就是这六体，所以你就记住这叫一个共相跟自相的关系，就是共相里头都是由自相组成的，哎，我们也讲过这个，实际上呢我们所有说的这个相的都是共相，你比如说刚才说一个某某某是由这六个体组成的，其中有一部分是脑袋，哎，这时候呢某某某是一个共相，然后这六个体呢就是自相，这六个自相组成一个共相，然后你具体再说他的脑袋，这个脑袋呢是一个又可以说是一个共相，它又是有好多什么骨骼呀什么这个肌肉啊什么，哎，这些组成的，那个骨骼什么那些又是自相，然后呢你说骨骼，哎，头骨这又是一个共相，头骨又是由好多组成的，所以你最后分到最后啊，我们人说到的全是共相没自相，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物质的自相就是物质的本身我们从来没见到过，哎，当然到佛法就告诉你了，说实际上根本没有，那都是我们人妄想的，哎，那就说得更彻底，所以这些概念啊大家一定要清楚，你就会在最后读经论的时候啊你就能正确理解。现在人们的误解都是什么？都是一点误解一点误解积累起来，结果到最后就叫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哎，一下就最后就离那个经论不但远而且能颠倒，就是经论里头说无他这能颠倒成有，经论里头说空他那也颠倒不空不是没有，所以能够差那么多，所以这些小的观念呢都要清楚，就是说第七识跟四烦恼为伴侣，实际上是第七识就是四烦恼，除了四烦恼这个这是它的具体内容，除了这个具体内容没有第七识，哎，哪四个烦恼呢？我们再来看颂子，我见即于我愚痴，我骄慢，我爱着想。这是韩老呢，原来那个玄奘他们一般译五言颂，因为古文呢比较精炼。这个韩老说，这个用的字越少呢，我们越难这个理解，越难这个就是，所以他说就是用七言颂，这样的话呢字多一些，大家呢就是对理解上有帮助。我见。这跟那个五言颂一样，五言颂是所有这四个都是俩字儿，哎，我见就是见有我，就认为有我的这种见解。我愚痴，在这个两个字儿就是我痴，哎，这个就是对于我这个问题有没有我这个问题，人们的无知，痴就是无知嘛，就是不知道真相，哎，
我愚痴。他只要他知道有我，他一定是愚痴，因为没有我，他知道有我，这就是愚痴。所以说，我痴，哎，我慢，哎，两个字就是我慢，我骄慢。这个知道有我之后呢，自然就会升起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我跟我之外的任何东西，我之外的叫什么呀？叫我所。比如我所看见的，我所听见的，我感觉到的，我所想到的，哎，这个我们一切法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就可以分为我和我所。这样的话呢，我跟我所的地位是不同的。哎，我所是为我服务的，我最重要，我是中心。所以呢，我骄慢就是说我跟其他法不平等，我是这个最重要，这就是我骄慢。我爱着在那个就是两个字里头，就是我爱，就是一认为我重要之后呢，就喜欢上这个东西了，哎，就要维护这个东西，保护这个东西。这是四个愚痴，也就是说第七识执着有我，它怎么执着呢？就是这四种，就是老在产生这四种念头。我见就是有我，我愚痴就是说这个在对于我的这件事情上呢，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是一个邪见，哎。然后我骄慢就是哎，我重要，我爱，我爱着就是执着有我，喜欢我，哎，就是这四种思想组成了第七识。下边呢，我们那个就是长行没学完，我们干脆就这样过一下啊，就是前边上节课讲过的，我们就过快一点。论曰：于诸取运，随观为我，名为我见。就是在我们现在前边讲的那个第七识直到第八识种子为我呀，那是说的真实情况，哎，那是说的真实情况。但是在我们第六意识显意识里头啊，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阿赖耶识，根本就不知道有种子那回事儿。所以在我们显意识里头呢，我们是一般是把我们这个五蕴身，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五体六体合成的这个物质身体，是知道为我的，这是一个更错误的、更粗浅的这个邪见了。所以他这说的是我们第六意识里头的这个形成的我见呢，是于诸取运，哎，随观为我。注意，五运呢、啊、都可以叫做取运，哎，五运也可以叫无取运。说这个为什么叫取运呢？就是因为本来没有五运，我们这都是我们自己执着有五运，所以呢无取运。所以与诸取运就是与这个五运。但是这个五蕴呢，是指的五蕴身，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五蕴组成的身体，哎，一方面有物质，一方面有四种精神合起来的一个五蕴身。随观为我，就是老认为这个五蕴身是我，这叫我见，哎，就知道有我。即是萨迦耶见，我们上节课讲了，萨迦耶是聚集的意思。这个五蕴身也有聚集的意思，哎，我们的造了很多业，聚集在一块儿，就得了一个果报，这个五蕴身。所以呢，萨迦耶见也可以译成身见，也可以直接译成我见，就是直照这个身为我。所以呢，萨迦耶见经常译为身见或者是我见。愚痴者，就是我愚啊，我痴，为无知。于我无知，名为我愚痴，就是对于这个我这个问题，我们无知，哎，有没有我，我们搞不清楚，我们就听别人说，哎，听这个周围的人的反应，哎，大家都说有我，所以就这个，哎，你也就认为有我了，嗯，我骄慢，为思量我所有境，为我。我骄慢的内容什么呢？说的是思量我所有境为我。什么是我所有境？就是哪个是我？我有什么呀？还就是这个五蕴身，哎，直到这个我所有的这个身体是我。
既是既我，而且我交慢之意，就是把这个五蕴身既着为我，就是认为这个是我，所以呢升起了我交慢。骄慢就是骄傲，就是比别人高，哎，高慢，慢就是这个瞧不起其他的了，哎，所以呢，这个我骄慢就是指的执着自己是中心，自己最重要。最后一个第四个烦恼是我爱，位于我染着，即是喜量我之意，哎，因为我最重要嘛，当然就喜欢我。现在一般你要是来按世间人来说，说这是好事啊，你喜欢自己，这是比那个自残自杀的好啊，在世间人。但是实际上呢，要用了义的佛法来说，这就是我们生烦恼的根源。本来没有我们，我们知道有我，然后就喜欢我，谁一碰到这个我就不得了，就要这个发火，就要报复。实际上没有我，因为知道有我这个错误观念，结果引起我们后边这个很多的烦恼。就这个不要说发火是烦恼了，就这个喜欢也是烦恼，一喜欢这个人的心情就完了，就不能平静。哎，你有一个什么喜欢的，行了，你这睡觉也睡不好了，是吧？这就是烦恼。哎，所以喜欢不可能说你喜欢什么就来什么，你所有喜欢的都能得到满足，这不可能吧？结果你稍微一碰到障碍就变成了嗔。哎，所以呢，喜欢我，喜我爱啊，这是一切烦恼的那个根源。
当初我嘛，就是困惑，就上几个也问过你，就是这个我呢，他在成佛之后他还有这个我，那只不过那个我是真我，是大我，对吧？说我们现在所提的这个我呢，是小我，是假我，就是梦中这个我，是这个意思。所以它是两个不同的我。
对，这个一定要分清楚，就是梦中的我是一个假我哈，这个我呀是绝对没有的。只要你执着梦中有一点东西，都是错误的。这个就是我们，你看我们凡夫认为有的我，肯定都是在梦中想到的，是吧？执着或者五蕴身，或者有的那个高级一点的，就是灵魂，他不执着五蕴身，他认为五蕴身就跟铁拐李似的，哎，回来我身体找不着了，我可以借尸还魂啊，我可以换一个身体，哎，这是比较高级一点、聪明一点的人，哎，认为那个灵魂是我，不管执着什么，它都是梦中假立的，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那我不认为灵魂，我灵魂它是一个说法，是吧？那我不说灵魂，我说意识。
嗯，
我的这个
那也不行，哎，
对啊，我有这个意识，这个意识是我。
啊，这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说。唯心主义也是说唯心，你这个唯识也是说唯识，识也是心，也说唯心哈，说这俩不是一样吗？一定要分清楚这个。我先说这个我啊，就是说你在梦中执着的一切我都是绝对没有的，绝对错误的，绝对是生烦恼的根源。你必须把它彻底的，哎，不管是人我还是法我，必须梦中的一切法必须完全空掉。你把这个梦中的我全部彻底的空掉，这个本身就叫大我，就叫真我。你看他这个定义啊，叫以无我为我。所以你把这个关系搞清楚，你就明白了，就是说这两个我是相反的意义上。你只要有一点梦中的东西有，你就是没有那个大我，就是搞错了，哎，你这就是假我。这是你只有在从梦中完全醒来之后，你见到真实，那你怎么做都对。那个你安立名词无所谓，你叫我叫你叫他叫什么有情众生都无所谓了，哎，你见到的真实那就是真实有，你梦中执着有就是绝对错误，必须从梦中醒来。梦中全部空掉，那个你说他什么大我真我都行。 所以这两个我性质完全是相反的，是见不了面的，有你无我，有哎有我无他的这种关系。然后就刚才又说到一个什么来着啊？那个唯心，就是说这个有，你就说有的人说我知道意识，唯识不是也是说我们有意识吗？这两个意识的区别，这个也是就是要借助刚才那个假我跟真我的那个区别来理解它。就是不懂佛法的人，没有见到阿赖耶识，没有见到世界本来面目，没有见到真相的人，他在梦中啊怎么猜测，当然他起名字他也叫意识，你佛教实际上就是借的这个世间人的这个名字啊，你说心我也说心，你说意识名字用的是一样，但是内容不一样。就是我们人说的唯心主义，我们人说的意识，全部是什么呢？全部是我们在梦中假安理出来的。说他不会指到真什么，因为他不可能指到真实。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来没见过真实，他不可能指到真实，他除非他见过真实，他才能够说我这个名词是指我实证到的那个真实存在的那个心，他说不出这句话来。他从来没见过真实存在的东西，不要说心了，物质他都没见过本身本体，是吧？我们梦中的一切实际存在的东西都是猜出来的。一个没见过真实的心的人，他猜出来的心一定不是真实的，一定是错误的。你看那个唯心主义，你去把唯心主义排一排啊，最早的可能我估计像这个说最一般的那个宗教信仰比如说上帝，我认为这上帝可能就认为是一种这个超常的一种永恒的精神存在，应该是这样理解。到后来这个像黑格尔他们就搞得很那个哲学，很那个理论化了哈，他就抽象出来一个，他认为他觉得你这个上帝啊也是在我们说的这些事物之内的，他造东西嘛，他觉得这个东西还不超越，所以他就搞了一个绝对精神。那就是他那个绝对精神也是什么呢？也是就是你想到的就不是他那个，梦里的都不是他那个。他认为世界本源是一种绝对精神，这种他叫客观唯心主义。他说这个东西不是主观的东西，是一个客观存在，他创造这一切现象。你看猜这个一般认为唯心主义到黑格尔好像是集大成吧，比较这个客观唯心主义说的也比较符合事实吧，大家比较崇拜他吧，就是他那个客观的存在的那个叫绝对精神，那也完全是我们人怎么样啊，根据梦中发来这个假安立的，是不是啊？因为就一句话就能够证明他，就是说他从来没说过，黑格尔任何人都没说过说我亲眼看到了，实证到了世界的本来面目，我见到世界本来有什么我就见到什么了，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是吧？他都是说我这是一套理论，我是一个哲学家，我比你们的理论高明，我认为你那个上帝说呀他认为不圆满，你这个有形有相有什么这个那掺和在这个梦中世里头啊，他认为你不圆满，这个不超脱，所以呢他认为他搞了一个最这个就是理论上最了意的最满意的，
他很厉害
、
猜测就已经接近这快接近，
很不得了，这就是世间的智者。要不我说你看到后来那个我说上世纪发展到叫语言分析哈，这个哲学家功劳还是很大的，他基本上发展到了什么呢？就是人类哲学我认为发展到了顶峰。什么叫语言分析哲学？整个20世纪上世纪100多年啊，哲学发展到了全就是语言分析。什么叫语言分析？他就发现你找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啊，找它的本质啊，找来找去你谁也没见过，谁也没连想象都没法想象，你想象的那个像康德的物自体啊，这个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概念，就是人假安立的一个概念，实际上本质就是一个语言。结果整个世界的本质、世界的存在、世界的真理，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语言，就是一堆语言。你说世界是唯物的，你说世界是唯心的，全是在那说，所以很不得了。你像原来人们吧，粗傻乎的说世界是物质的，哎，谁也没见过，是你也找不着，哎，你科学应该是最坚持这个，说你没有经过实证，没有经过实验，没有事实依据，你是不能那个作为真理的，这是科学的基本概念，是吧？你物质存在就谁都没见过，谁都没找到过，哎，完全是人。你像那个多少种理论，什么弦理论，什么弄得神乎其神啊，人们都很难思议，全是人就是建构的世界模型。就跟现在那个上帝粒子发现之后，人们觉得啊，这回可找着这个最精密的理论了。你最精密的理论也是一个理论，对不对啊？但是呢，人们就认为啊，这个最接近真实，什么根本不可能，你没见过真实，你怎么可能知道？你方向都没搞对，哎，所以呢，上世纪哲学这个有很大的就是功劳。不用佛法你就去学哲学，他就告诉你说，我们世界的本质实际上就是语言，所以哲学变成了语言分析，变成语言分析。结果一些传统的哲学家呢就大骂说，现代哲学已经堕落到了这种地步，他不去研究这个世界的真实是什么，真谛是什么，他去研究语言，语言是研究世界的工具，这就是那个顽固不化。你研究那个世界的真实是什么，研究了几千年了，你研究不到，你又不甘心承认，是吧？你既找不到世界的真实，自己又不甘心承认。你要是像科学家一样，我假说我就说假说，我得到实证的我再说实证。如果那样的话，那老实诚就是说，你那个说世界是物质的是一个假说就完了。他连这点智慧或者说勇气都没有。哎，他去骂人家现在那个哲学，证明人家现在哲学怎么样啊？人家比较冷静，人家就看了看，你证明不了他是物质的，也证明不了他是精神的，你只能证明什么呢？到现在为止，我们说的本质就全是我们的语言，这是真实存在的，哎，就是我们的话，我们在这说。所以呢，上世纪发展到语言分析啊，这可以说是哲学的顶峰，你们像现象学的这个书啊，可能这个就是普及性的少，你可以网上搜一搜了解一下，非常接近，就是表面上非常接近这个唯识的理论了。我跟你说一下大概框架，现象学它是什么呀？我们见到的都是现象，但是呢，现象是本质引起的，所以我们必须找到它的本质，那才是世界的真实。他说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呀？世界的本质就是意识。他认为因为这些现象是意识搞出来的，这个是很明显的事儿。你色声香味触法都是我们意识的语言，都是意识的认识。所以呢，他也认识到，他说那个世界的本质就是意识。然后他说这个意识呢，你光说它是意识，这不算数，那是你猜的，你必须要怎么样啊？叫本质直观，就是你要直观直接看到意识，这是我们的目的。到这儿，现象学呀跟唯识都是一致的，就是表面上都是一致的，哎，世界的本质是意识，哎，我们要直接看到意识才算数。到这儿，表面上跟唯识都是一致的。 那实际上他哪儿不一致呢？就是他不知道，没见过真实啊，他不知道那个意识是个什么东西，他在那猜的那个意识，那全是又是用梦中法自己假安立起来的猜的，根本不可能猜对的，你怎么可能猜对呢？哎，所以呢，就是说他说的意识跟那个这个唯识讲的意识完全两回事儿，说那很像，很像也是表面相似，也是两回事。为什么？唯识讲的意识是什么呀？是佛亲眼看到了，哼，原来人就是一大堆记忆，这个记忆生起来两种，一个潜意识，一个显意识。潜意识里头主要内容就是知道有我，显意识里头就是认为他认识到了六种外境，他认为在我们的心外客观存在的颜色、声音什么，还有物质啊，还有什么这个精神啊，反正就是你认为客观存在的东西。只要他是实证，佛说我实证到了三界唯有心，只要他是实证者，他说出来的话怎么说怎么对，就这么。有人说这五段，五段就五段，你有本事你说呀，你黑格尔你说我见到绝对精神了，你说可以啊，没连说都没人那么说。康德人家就说无字体，有无字体，但是呢不可知。人家说人类永远不可能知道，你看他说的是实话。为什么呀？在他的脑子里啊，他找不到那个见物字体的办法，他认为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他说永远不可知。现象学也就卡在这儿了，现象学任务都提对了，说我要见到意识，但是他找不到那个见意识的方法。他见意识怎么见呀？还用笔、用电脑、用文字在那儿找。你比如说红色，他就认为有一种客观存在的红色，但是我们看到的不是客观，他认为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自己的意识升起来的啊。但是他认为呢，应该客观存在于红色，他把那个红色叫什么呢？起个名叫本质红，红的这个本身。然后他说你见的红不是本质红是吗？他说但是应该有一种本质红。你说你在这不是还是猜吗？还是用语言在这猜吗？那还是没有出那个，就是用语言还是没有出那个现象的那个圈子吗？你在现象里头想见到本质怎么可能呢？就好像我们说你想在梦里头见到真实，根本不可能的，方法错误，你在梦里头怎么找到呢？但是他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这么找。但是呢，在上世纪有一些现象学的祖师，他发现因为那个西方啊，就介绍这个中国的佛学介绍的非常的粗浅，质量非常差，他看到了有人把那个成唯识论的某一章啊，就是零零散散的歪歪扭扭的给译过去，那个因为又没有对应的那个成熟的翻译的语言，大概啊翻了一下，但是他看出来那个基本意思啊，是说唯识啊是有一个佛呀，他实证到了三界唯有心，就是直接直观到了，看到意识了，看到心了。所以呢，就是那个我知道的，就是那个瑞士那个学者叫耿宁，你看这中文名字学了之后，中文名字起的也很好。38岁跑到台湾去学中文，然后又跑到大陆南京那个大学去学中文，去这个学唯识，就是要什么呀？看看唯识是怎么直观到意识的。你想在，这就是我们现在说了，学唯识的人里头也没几个真学懂唯识的，他跟着这些学唯识的，他能学懂唯识吗？所以他找到现在也找不到方法。因为现在你看，说是学唯识的，说是讲唯识的，讲的是什么呀？讲的跟我们凡夫唯物主义世界观都是一致的，就是世界观什么人叫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全都没变，什么都没变，这一切都是一他起， 就是等于给我们凡夫唯物主义世界观换了一套名词，就变成唯识了。你说你能解决什么问题？所以呢，这个叫现象学，大家可以看点那个呀。为什么可以看它有什么好处呢？说它又不如佛学讲的好，它呀跟佛学没关系，完全是用科学，就是我们平常人的知识。你要是看他的东西哈，你接受，他完全是世间人，完全是用科学知识来讲，所以他的很多举的那个例子呀，比我有说服力。因为我现在啊学这个唯识，学这个就是明白了佛说三界唯有心之后啊，我认为这是真实哈。我现在举例子呀，我已经分不清那个，就是说我认为这个例子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实际上一般人呢，他没有学那么长时间唯识的人，他有一个那个坎儿过不去，我不知道那个坎儿在哪儿，所以我举的例子有时候反而说服力不好。但是你现象学举的例子我们大家都同意，哎，所以你看他那个你会那个很快，如果你理解了他那个，就达到什么呢？达到就是说到唯识里头去找那个，就是你怎么实证没有实证。我们方法也很简单，但是呢我们现在人没有人知道这个方法。我讲一遍啊，我们是无数次讲了，我再讲一遍，说我怎么能够直接看到心。很简单，你现在为什么看不到心？因为你很多颠倒梦想的邪见给你生起来一个梦，挡住了你的眼睛。你让这个梦不升起，从梦中醒来，你自然就看到真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看到真实的智慧，佛不是说吗，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哎，我们都跟佛的智慧是一样的。但是呢佛他用他的智慧去看真实了，我们用我们的智慧干什么呀？去看虚妄了，而且把这个虚妄就当成真实。所以你这就好像不务正业，你哎，说那我怎么让这个梦这个消失呢？也很简单，说你这个梦怎么生起来的呀？就是你老熏习那个颠倒梦想，老熏习说这是真实，这是真实，老熏习这个，结果你这个种子的力量大，那它就老升起一个说梦是真实，这里头是我见到的都是真实的，老升起这种感觉。很简单，你怎么想让它这个消失？怎么想让真实的正见升起呢？升起正见那个就是见真实的那个能力呢？很简单，你现在就开始熏习，说这不是真实，跟他对着干，说这是梦，哎，无言而别说深意，哎，一切如梦幻泡影。你老熏习这个，现在人们就老认为说我说这么一句话管什么用，他就不知道这个正见邪见，这是你成佛能不能成佛，你是颠倒
唯一，
哎，唯一有用的东西，真正有用的东西就是心经里头佛跟你说三世诸佛都是依这个智慧成的佛。什么智慧？就是心经的智慧。心经讲了个什么智慧？不就是讲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无受想行识吗？就是靠这句话你就能成佛，靠这个智慧，靠这个真理就能成佛。所以你现在就是你天天熏习说这是梦，这不是真实，说你现在熏习了为什么梦没醒？因为你熏习的少，力量小，正见中的力量小，清净中的力量小，染污种子颠倒梦想的种子力量大，就这么简单。所以你现在就是大量的就熏习正见种子，哎，你就在这儿背心经。当然你背心经你得心里理解的得跟它一致，这才管用。你在这儿背心经说五蕴皆空，哎，心里想的是说空也不空，哎，这个空就是有，哎，你想你那你念就是只是那就跟念佛号只是声音相应，你那个作意不相应，你还是在家乡梦。所以呢你要真相信， 五蕴皆空就是五蕴空，无眼耳鼻舌身就是无眼耳鼻舌身。捏他自个儿鼻子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我这不是有鼻子吗？哎，你这一心里这么一想完了，呵呵，你有，你要是认为有鼻子，你就证不到没鼻子，是不是？这是这么简单。你要认为梦里东西是有，那你就不可能证到没有。所以醒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什么呢？闻思修佛法正见。先闻，闻什么叫得闻所成慧？智慧就这么三种。什么叫得闻所成慧？你把听佛说法呀，你把佛说的这个意思听懂了，听懂了，他说空，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说空；他说有，你就知道为什么说有。哎，明明白白了，你就得闻所成慧了。就是佛说的话，你一听你就知，你就明白。小乘经拿过来一看，哎，哪是方便说，哪是了义说，明明白白。般若经拿过来一看，跟唯识一点不矛盾。因为不，你看现在很多人就认为般若经跟唯识不能打通。哎，般若经说空，唯识是说有的，是矛盾的。那你肯定没读好啊。般若经说空是什么呀？空的是五蕴，是十八界，是十二缘起，全是我们凡夫所见到的法，全是梦中法。就是那个金刚经说的是什么法呀？他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证明金刚经说的这一切有为法都是什么呀？都是梦中法。哎，说梦中法是空，连不学佛的人都承认，是不是啊？你谁说梦中法是有，谁肯定是精神病。哎，结果我们现在学佛的倒反过来说，你说梦中法没有，哎，这是你要说梦中法没有，你就是完空。你以为人就世界上光有梦中法啊？你没有能做梦的心，你哪来的梦啊？连这些大基本道理都没听明白。所以呢，就这末法众生啊，就是这么差劲儿。哎，唯识说的有什么呀？是梦中的，般若说的是梦中的都没有。唯识说的是你梦醒了之后，那个能做梦的心是有的，一点不矛盾。哎，而且你只有学到说，唯有识无有境，哎，唯有心没有梦，你只有学到这儿呢，你才能看懂所有的佛经。哎，所以呢，你所有的佛经全看懂了，哎，没有矛盾，没有疑惑，所有问题都这个搞清楚了，你就是得闻所成慧了，就是你听明白佛说的真理了。然后呢，什么叫思所成慧？你就用佛说的这个真理啊，去时时处处的用叫如理作义，就是你如佛说的这个真理去作义。哎，你跟别人一样，你也吃饭走路上班，但是呢，吃饭你知道吃无所吃，是梦中吃。哎，走路是梦中走，上班是上梦中班。哎，见了同事打招呼也是没同事，也是梦中同事。你去度众生也是梦中度众生，度了你虽然度了好多众生，但是实际上呢，没有一个众生被你度。哎，你老有这个什么呀？这是梦。哎，我是在梦中，你该做什么？表面上看你跟别人是一样的，哎，但是呢，你熏习的都是什么呀？如理作义，都是叫思所成慧。哎，就是思所成慧，就是你这个如理作义啊，能够达到时时处处，时时就是不间断。你像我们可能两天没想起来，哎，第三天一拿起佛经来才想起来啊，一切如梦幻泡影，哎。你时时就是哎，要这个不间断，处处就是说我看到佛经的时候，哎，我想起来是梦了，哎，我一看到这个儿子的时候，一看到孙子的时候，哎呀，又亲得不得了，又实有了，哎，又颠倒了， 哎，那就不是处处。所以呢，这个时时处处都能如理作意，好，你这就是叫得思所成慧。然后你这么熏习熏习这个种子，这就积累的说老话已经非常大量了。然后你再在定中还思考五蕴皆空的这个正见。为什么要在定中呢？就是力量大，力量集中。在定中这么一思维，因为你前边积累大量种子了，这个力量很大，你再在定中这么一努力，一下把那个梦中生梦的种子啊给破坏掉了，你就没有梦了，你就照见五蕴皆空了，你就跟观音菩萨一样，哎，你就行到甚深般若波罗蜜了。那个是我也举过例子说，那个梦醒就是破坏这个梦很容易，哎，梦需要几亿个因缘组成你这个梦。你像我说了，你不光生这个屋子地球，你太阳系银河系，你这个影像都在升起，你是需要多少种子呀？你只要把这个梦的种子里头一颗种子，你用正见种子给它完全包围了，让它跟其他的种子联系不起来了，这个梦就被破坏掉了。很脆弱的，越庞大越精密的机器啊越好破坏。
我是上次我就想问您说那个就是梦升起的时候，就是你整个宇宙，就是整个银河系都被你升起，就跟我之前想象的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当你看见什么，你现在感受到什么，你所就你五感官所感觉到的这一些是升起的，但你还没感觉到的就是雷声。就比方说我现在在这个屋子，
就是隔壁，哎，我就不必生气。
对，
嗯，
就是当我走出去的时候，它再生气。
不是那样，它因为这个生气呢，不是你感知到的，就是它是阿赖耶识种子生气的，是你感知不到的，是我们感知不到的。这个阿赖耶识种子现行啊，它是一个客观的那个，就是种子如暴流啊，是一个客观的运行过程。我们感知只是里头很小很小一部分。比如说你现在打个盹儿，假如说进入无梦睡眠了，就是你这个时候是没有一点感知的，但是实际上你阿赖耶识怎么样啊，仍然在现行。注意，但是那个现行就是要它现行的就是影像，就是里头的不是我们训了很多颜色声音什么感觉，它就是现行那些颜色声音感觉，不是现行东西，不是现行出太阳来了，不是现行出银河系来了，是现行那些影像，就是光是颜色声音都是我们主观感觉，光现行影像，
嗯，
整个都现行的。这个我跟你说说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那个你现行啊，你这个它是整个都现行的。为什么呀？你隔壁比如说有一个表，如果你说我在这看不见它就不现行，那是不是到那个你在现行的时候那个表才又出现啊？那样的话那个表走不走啊？就是说它实际上就是说它整个的运行过程啊你这儿都在现前。
它走这个事实可以现前的。我这么再继续问吧，那比方说如果我按我现在的社会以我的身份，可能我到达不了太阳系以外了，对吧？如果这个天气，那
但是你可以看那观察到，你比如说那个天文望远镜啊，
比如说人类的宇宙飞船，它的这个什么月球的什么火星什么什么什么星的那个照片，
嗯，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到那个星球，就可能是我的现在生活中我不可能去到的地方。
对，
或者即便地球上，
你就说你不可能到的地方，你想问什么问题？
对，那这些也是一块线的吗？
对，就是
还有别的，就是别的。那我要是这一生只是现人道的这个，那就像别的道以及别的空间的就不现了。
以人道为主，实际上呢也有显现。因为什么呀？有这些故事，就是咱们讲过那个佛带了他的一个兄弟上天去看，那个上天去了，他看到那个很漂亮的宫殿，他问那个天人说这是什么宫殿啊，说地上有个男陀，他现在正在修行，他下一生呢就是这就是他的宫殿。就是说他在修行的时候他形成了大福报，就好像说我现在布施存了很多钱吧， 他那个存钱就有显现的，就是宫殿就出来了。哎，然后呢佛带他又下地狱，一看呢有油锅，说这是什么呀，说现在人间有个难陀，他下一生就到天上，天上多少年之后呢，福报完了就该报那个恶报了，这就是他的油锅。哎呦，吓得他回来也不上天了，赶紧解脱吧。哎，后来证阿罗汉，就是证明啊，就是说你看不到的世界啊，实际上阿赖耶识里头也在运转。
显现吗？
啊，显现是。
这个故事证明不了我说的这个观点，就是说当他在实现这个故事的那几个刹那，就那个当下，那是在
肯定显现。
对对，那当他不在那几个当下的时候，他就不显现啊。比方说，不是任何的种子，它都是刹那生灭吗？
那都是刹那生灭。
那就是。
就是这个可以说明的，你像如果佛不带他上天下地狱的话，他这一辈子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个地方一般人根本去不了的。
带他的那会儿，他是显现的。我没带他那会儿，他回来。
但是他那个宫殿不是佛带他的时候才出现的呀。
那是在那个人的这里。
对对对，显现肯定是。显现就是在他面前显现，肯定是他去的时候才显现，这是肯定的。但是那个就是种子的那个现行的状态啊，它那个运转呢，它一直是在变化的。就好像我们说你现在念阿弥陀佛，这个极乐世界你的莲花就越来越大越来越鲜艳一样，就是虽然你现在见不到没关系，但是你的那个造的那个业呀，在种子状态它就有那种运行。
那它的这个运行可以是修到，就是比方说我每天这样子作业，我每天活动，它可以是熏到我的种子里，但它不一定是显现。就我就是还是没听明白，就是最初我问您那个问题，你说它是全部，
这个不由你控制的，就是说它哪些因缘成熟，哪些在现行哈，这个它是一个客观的运行。
显现出来就是如瀑流这样子全部显现出来。那我的感觉就是当你没在那一刹那的时候，它就没显现。就包括刚才您说的那个，比方说隔壁有一钟，那我没去看那个钟，或者我现在看不到它，没关注时间的时候，那它在我这里，我觉得它就是没显现。那待会儿了，咱们走出去那个钟继续再走，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共点。
这个话没错，就是说它是没显现。但是不等于说它的那些种子什么那个就是阿赖耶识的种子现行啊，就是我们感知不到的那种种子现行没在运转，这能分清了吧？
这个我知道。
哎，对，就是说它是都运转的，就是那个种子现行一直运转的，就是大量的我们的运转呢是我们感知不到的，我们感知到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不是我还举过那个科学家说的那个例子吗？
你有一个，因为你的意识，你这个分别性很粗，你这个分别性在这一刻的所获取的信息，就比如说是一个 G 的信息量，你只获得10K。老师当时举的例子。
科学家说的那个比例是说，我们这个98%的决定啊，是在潜意识完成的，就是说实际上你对你这个决定真正感知到的。对它的影响只有2%，这是一个比例。再一个就是说，他说一个意识的活动啊，你感知到这个2K 的时候，等于1000汉字的那个信息量的时候，意识实际上在潜意识已经工作了400G 的信息量。哎，他这是不管他是怎么得出来的，就是科学家也感到这个了，就是说。我们有绝大部分的那个意识活动、心理活动是我们感知不到的。
这个我承认。我们现在在讨论。
对对对对，一个问题我们还接着来啊，现在是接着下一句啊。此中若愚于阿赖耶识自性者，就是说，如果对阿赖耶识这个本身愚，就是说。不知道，愚痴就无知。对于这个阿赖耶识本身无知的人，即于阿赖耶识升起我见。哎，这个是指的又是我说的那个，就是第七识的那个状态。这个我们也感知不到，第六识感知不到的，就是第七识之招有我， 它的根据是什么？它就是根据它周围都是那个种子，它就觉得这些种子跟我很那个很重要，哎，它认为这个是我。由官为我故，令心高举。这我们现在都好理解，不用详细解释啊。这个我嘛，那当然就是最重要，令心高举，就是我最重要。哎，是名我骄慢。若有此三，前边说了三个烦恼了，就是那个叫我见、我吃、我慢这三个。若有此三，则于思量为我之事体染着不舍。就是他前都确定有我了，而且认为我很重要，所以呢他就会说我的这个事儿啊，我的这个事体，就是我这回事儿啊，染着不舍，是名我爱。就对这一堆，哎，就爱上了，就这个永远执着这个不舍弃了，这就是我爱。这还是说的第七识的活动内容。下边是我们上节课没有讲的啊，我们来复说颂云。这下边是一个颂子，这没排成颂子啊，这也是七言，实际上就是总结前边，由无名给予我见，我爱我骄慢四，这是把那个第七识的四个心理活动说了一遍。注意这个排序啊，就有深意。他按什么排呢？他按这个升起顺序根本原因来排。你看他把无名排在第一个，由于无名，由于没有智慧，哎，没有智慧那就是傻。什么傻呢？就是搞错，认假为真。由于我们凡夫没有智慧，结果呢就产生了什么呢？就是觉得阿赖耶识就是我，哎，认不清阿赖耶识就是阿赖耶识，就是一堆染污种子的记忆，认不清这个事实，哎，就把阿赖耶识当成我。由于没有智慧，所以把阿赖耶识当成我，有了我见。有了我见之后呢，就有我爱，哎，就是我跟别人不一样，我重要，哎，这实际上就是我爱。然后有了我爱呢，我就高举起来了，我就跟别跟这个我所的地位就不一样了，所以我骄慢。这个是按照那个升起顺序根本原因一步一步的引起的这个顺序来排的。由这四个，令意恒常成复染，就是由于这四个心理活动呢，让这个意识，就是第七识，永远的变成了一个是复染，这就是复，那个韩老用了一个就是这样的词儿，他喜欢什么呢？就是把那个词里的详细的意思尽量都译出来，就是说这个词呢，他认为既有复的意思，也有染的意思，其实这两个呢是一个意思，就是你有染污的东西把自己的心给蒙蔽了，那也就是复了，所以使意呢有复染，有复染了之后呢，他就见的是假，见不到真实了。以思量我为能相，这出现这个能相，讲一下什么是能相。思量为我是它的内容。什么叫能相呢？能相所相就是，如果最简单的定义，你就记住，能相是韩老用能界定，所相是所界定，这个也很准确。换个词儿也可以叫能相是能全说，所相是所全说。能相是能表示，所相是所表示。实际上指的什么呢？就是语言。什么能全说，什么能表示，什么能界定，就是你下一个定义，那个定义就是能界定一个东西，能全说一个东西，哎，名称也可以。能相就是能这个能表示一个东西，哎，能表示，然后它所表示的那个东西就是 所相。哎，这是一个基本概念啊。说以思量为我为能相，就是思量为我，这本来是四个字，这个是什么能相呢？就是它能界定第七识是什么。哎，它能界定第七识，说只要是思量为我，哎，执着有我，哎，这就是第七识。哎，它就能界定第七识，就这意思，并能做颠倒原因。哎，这个第七识能做我们颠倒的原因，就是就跟那个说刚生出来小孩子，他也知道有我，哎，他也知道保护我，他也知道，就跟我说你去抢他东西你抢不走，哎，小孩的那个手抓得死得很，这个他知道有我，哎，就是生下来就颠倒，本来没有我，可是我们呢都颠倒，颠倒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有那个第七识。第七识怎么来的？是原来我们第六意识显意识老灌输说有我，有我重要，我重要，哎，这样呢熏的这个记忆多了形成的一个客观运行的一个结果成了第七识。哎，所以我们要想消灭第七识也很简单，就什么呀，从第六意识开始消灭它。哎，感知不到它不用管它，你第六意识改变了它就改变了，你在这老兄无我无我，那个第七识执着我的程度啊，它已经就不一样了，就不那么顽固了。哎，所以用第六意识改变第七识，第八识也是，第八识感知不到我们不用管它，第八识完全听从于什么呀，我们第六意识，我们给他熏什么他就接受什么。哎，所以第七识第八识你知道这个基本原理就行了，改造它的关键都在我们的起心动念。此意此四成复然，哎，这个意识的这四个心所，这四个想法就变成了我们的障碍。善心无忌心起时，乃恒常执为我因。就是这个第七识呢，即使是在善心所升起的时候，无忌心所升起的时候，他也永远在那执着我，执着有我，哎，是执着有我的一个原因。这就是把前边讲的道理给这个总结了一下。此诸我痴等烦恼，亦如亦有九地。就是说这个第七识这些烦恼呢，也就好像亦有九地，亦有九地是前边那个讲到的，前边讲就是说那个阿赖识投胎啊，是有九个地，九个地是怎么分呢？就是从地我们头上第六层天一直到最底下十八层地狱，这样六道，哎，是叫一地，叫欲界地，叫五趣杂居地。五趣说不是六趣吗？六趣是说的比较全，可是我们一般人呢不太提阿修罗那一趣，所以呢我们那个一般说五趣。五趣就是天趣，这个人趣，然后畜生趣，恶鬼趣，地狱趣，五趣，这我们分得比较清楚。因为阿修罗这一趣啊，我们一个是不太熟悉，再一个这个就是好像不太好想。阿修罗是什么？处于人天之间，就是福报比人大，但是不如天大，哎，就这么一个。那次在车上有人问说为什么分六趣啊，其实这个基本逻辑都很简单。你我们有轮回，说轮回我们里头有大概几种情况啊，你得分一下啊。一般我们就先拦腰一分，说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善道，一个是恶道，就是一个舒服一个难受，是吧？哎，你先分两个，一个善趣恶趣，说善趣恶趣这具体情况是什么，好，再分呢就分个什么呢， 或者是拦腰一弄，那就是四趣。但是呢，一般人有时候说这个中间状态不太好分，那就分一个上中下。善趣分了一个上中下，那就是什么呢？善趣里头最舒服的上，那就是天人，想存钱多了就不用劳动，光享受。下就是人，苦乐参半，得干活。然后呢，中间也取一个，就找一个阿修罗，就是福报不如那个天人大，但是比人大，他也属于，实际上属于天，所以一般把它算到天道。所以你可以说六趣，也可以说五趣。然后这个恶趣呢，也分上中下，最坏的杀人放火，下地狱，就是你杀人放火，地狱里头就是杀人放火，不过就是倒过来了，是吧？那个恨你的那个众生，来杀你，然后那个轻一点的，就是那个畜生，畜生道是最上的，然后呢，中间有一个恶鬼。就是罪恶还不如这个地狱那么大，但是呢，比那个畜生呢要难受得多，就是恶鬼状态，就是没住进监狱的罪犯，是不是啊？就是孤魂野鬼嘛，恶鬼到处跑，到处找地方自己住。你那个地狱里头呢，就是你进什么地狱关起来了，就这个执行就行了。畜生实际上是人道。畜生，因为什么呢？因为畜生啊，各个道都有畜生，它叫旁生。旁生就是各个道啊，它都带一部分那个就是福报不太大的，旁生生在旁边的。天道你看也有龙、金翅鸟，什么这个大蟒蛇，什么天道里头也有畜生，就是它的福报基本上算天，但是呢，在天里头福报差一点，畜生，智慧差一点。然后那个人道呢也有畜生，然后恶鬼道也有畜生，地狱道也有畜生，所以实际上是畜生应该算人道的。所以如果畜生算人道的话，那我们这个恶道就成了分拦腰一砍分两段了，是吧？所以六趣，所以也可以说五趣，这就是一个这个怎么说都行。所以呢，从我们头上第六层天叫他化自在天往下，一直到最底下一层地狱，这是五趣杂居地。然后上边呢，色界四禅是四个地，这个无色界四定是四个地，所以呢九地，三界九地，亦有九地。那这个阿赖耶识投胎无非就到这九个地，他到这九个地，这个第七识是怎么样啊？就跟到这九个地。就是说亦如亦有九地，就是这四个烦恼呢就跟着第七识，你第七识投到哪一地，他就烦恼哪一地。此中已总说，但未知与自地相应，亦为与异地相应，是故颂曰。就是说这四个烦恼是只在自己地里头有，还是跟那个其他地也有？他这就是说只是自地有。若生于世即次有，就是说这四个烦恼啊，你如果生在这儿，那就是只在这儿有，那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生在人道，那就是说我们光执着人的我，光生这个人道的四个烦恼。论曰，若生于世者，为随于世处生起，就是那个指阿赖耶识随于这个地方生起。即此有者，为随于此界此地生起，即于此界此地所有者相应，非与异界异地所有者相应。是意思很简单，就是说阿赖耶识投到哪儿，第七识就跟到哪儿，第七识的烦恼就生在哪儿。然此时唯于四烦恼相应也，就是说这个第七识只跟四个烦恼相应吗？也就是说只跟四个烦恼在一块吗？或者换句话说，这个第七识就只有这四个烦恼吗？答：不尔，如是颂曰，即处等，就是说还有处、作意、受、想、思五个变形心所。那样的话， 第七识就是九个心所了，哎，四个烦恼加五个变性。但是我们上节课已经提醒大家了，这些最基本原则大家一定要清楚。实际上第七识几个烦恼啊，就是四个烦恼，他的全部思想就是四个烦恼。那说下边那个五变形心所是什么呀？是这四个烦恼升起的时候都要经历的五个程序，它没有内容，它没有想法，哎，实际上就是四个烦恼。所以呢这些基本概念都要清楚，你最后你理解佛法这么细节都理解的对，到最后你理解总的才可能对。你这儿歪一点那儿歪一点，而且我们这个歪都往哪歪啊，都往那个颠倒上歪，因为我们原来认为这个梦中都有，所以尽量往这儿歪歪歪歪，最后总的不登一下都翻过这儿来了，都颠倒了。我们上节课其实提到这个思想了哈，下节课我们再讲，休息半小时。